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述一位从小就没有人爱的女孩，长大以后被上帝呼召成为宣教师的故事。上回我们说到，陶丽全家到了新几内亚，正准备与另外两家宣教士往一个名叫巴里姆的山谷去传福音的时候，三家的女主人都同时病倒了，而且病情都不轻。陶丽得的是腹膜炎，情况很严重，不得已由当中的一位宣教士先护送三位妇女以及孩子们暂时回美国，另外两位宣教士就朝原定的计划勇往直前。休斯顿的赫曼医院虽然不大，整座医院算起来也不过400多平，可是病房大楼前面的花园却是休斯顿最漂亮的花园。陶丽的病房正好靠窗，稍微一抬头就可以欣赏到各色各样的花以及飞舞在花丛绿荫之间的蝴蝶。两个月来，陶丽对窗外的景色竟然一点没有兴致，因为她满心挂记的是新几内亚的丈夫和美丽的巴里姆山谷。已经两个多月了，新几内亚一直没有传来进一步的消息，直至到那架名为福音使者号的水陆两用飞机已经平安地降落在巴里姆大河。至于宣教士与山谷里的土人接触的情况顺利不顺利就不得而知了。两个月前，当纽约的联盟总部接到他们平安地进入山谷的第一个消息的时候，立刻向美国各地教会发布了这个消息。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来是因为许多基督徒都在等候这个消息，这些人是新几内亚宣教事工的热心支持者，多年来他们一直以祷告、金钱做宣教士一股强而有力的后盾。这下子小的宣教士们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巴里姆山谷，必然大得安慰。二来呢，由于各大报以及杂志纷纷地主动报道这个消息，广播电台也不例外，也一再地谈论巴里姆山谷的事，更激起了更多的教会人士的关心，宣教士的后盾自然也就强而有力了。这天很意外，达兰到休斯顿来了，几个月前他们一起抱病回国以后就此分手了。陶丽带着孩子直接回到休斯顿的婆家，达兰和她的丈夫罗斯回到加州养病，从此再也没有见面了。没想到达兰专程远道而来，现在看起来她的气色好多了。两个人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
啊，真的？你们马上就要回新几内亚了？
不是马上，是下月初。怎么样，羡慕吧？
嗯，
别急，听大夫的，等你把身体养好了再回去也不迟啊。
可是那还等到年底嘞。
半年，忍耐点儿，半年很快就过去了，现在都已经六月了。
达兰，最近总部有没有再接到巴里姆山谷的消息啊？
没有，不过你放心，他们不会有事的。你知道吗，不止艾诺和罗埃德两个人留在那儿，艾丽莎和露丝他们一家三口也跟去了，有他们在，我想就好办多了。
艾丽莎、露丝，他们也是宣教士吗？
哦，我没有跟你提过吗？
嗯，
他们是威伯尔湖福音站的弟兄姐妹，两个人都很热心爱主。在我们还没有离开新几内亚的时候，罗斯就提议请他们一家人同工。他们啊是客泡枯足的， 我说他们一家三口是他们有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儿，叫做多卡士，长得很可爱哦。所以你尽管放心，他们会做罗埃德、艾诺的好助手的。
嗯，这下我就安心多了。
哎，又怎么啦？
如果能够看到他们亲笔写来的信就好了。
会的，我相信罗埃德的信会很快寄到的。
希望是这样。
有人说，盼望是基督徒在世上最大的财富。尽管等候见面的日子，每一天都显得那么漫长，可是因着盼望，陶丽不再忧虑了，因为她知道所信的是谁，是那位又真又活、信实广大的上帝。上帝必看顾他在祷告中所交托的任何事物。达兰说得对，第三天，陶丽就接到了丈夫罗埃德远从巴里姆山谷寄来的信。
陶丽，很抱歉，这么久才给你写信，不知道这封信要多久才能够寄到家。福音使者号不能够在山谷久留，为了防备意外，艾路易斯得把飞机开回附近的机场。不过他常常守在无线电通话机旁收听我们的消息，随时准备接应。你知道吗？新几内亚官方知道我们这计划的时候吓了一跳，特地的派人来警告我们不要冒险。如果我们执意进行，得签同意书，同意书上头写的是，万一我们在山谷中出了什么差错，官方一律不予置评，也不负责，一切由宣教士自己担当。我们在那些同意书上签名的时候心里很平静，记得这句格言吗？我们必须进去，我们不一定要回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这回跟我们一起进山谷的还有克抛库族的一个家庭，他们真是我们的好同工。达兰想得真周到，有他们当亲善大使，做巴里姆山谷土人的好邻居就容易多了。对了，我们抵达山谷的第二天，艾路易斯又给我们空运了意外的援军，包括布朗。布朗是语言学家，对新几内亚深山各个土人的语言特别有兴趣，他自愿投入我们的阵容。感谢主，有了这位好帮手，我相信山谷这些土人稀奇古怪的话都能够很快的搞懂，传福音就好办了。对了，布朗还带来了一艘橡皮艇，那是向荷兰军队借来的。以后啊，我们要拜访巴里姆大河沿岸的邻居就方便多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跟布朗一起来的还有两位年轻力壮的克抛库族的弟兄，他们是来帮我们盖房子的。盼望以后你跟孩子来的时候，山谷就有个温暖漂亮的家等着你们。我们正在盖房子的时候，来了一群丹尼族土人，他们个个拿着长矛。老实说，当时我真的有点怕，艾诺也是。我们迫切的祷告，求主给我好的开始。好奇妙，主听了祷告，当时其中有两个土人跑过来，三位克抛库族的弟兄，这下任务来了。他们叽里咕噜一番，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彼此比手画脚了一会儿。后来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那两个勇士就把手中的长矛搁在树枝上，听说啊，那样是表达他对陌生人不再存有敌意。然后他们很亲热的一个个拥抱着我们。哇，他们身上都有一股怪味道呢，而且啊，被他们这一抱，全身上下都是猪油。原来丹尼族的土人喜欢在身上涂猪油。陶丽， 当时我们好开心啊。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罗埃德的信写得好长，满满的五张信纸，后面是用日记的方式写的，看得陶丽又高兴又紧张。回新几内亚去的心智更坚定更迫切了。陶丽和罗埃德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